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12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4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中国推进改革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强调中国军力要和其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增速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也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称，习近平的讲话将会对美中能否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产生显著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的阿根廷20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达成贸易保护战、贸易战暂时休兵的协议。美国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更好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停止逼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以及改善市场准入。不过，美国的 CNBC 电视台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口吻比较强硬。习近平说，在中国这样一个有5000多年文明史、13亿多人口的大国推进改革发展，没有可以奉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也没有可以对中国人民颐指气使的教师爷。习近平还强调，中国绝对不能够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在谈及国防政策时，习近平说，中国奉行防御型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日本公布了增加国防开支的5年计划，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潜在威胁。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星期二通过的计划，日本自卫队将购买42架美国制造的 F-35B 隐形战机，这种战斗机使用短跑道就能够起飞，还能够垂直降落。日本还将对2艘直升机航母升级，以便让 F-35B 隐形战机起降。除 F-35B 战机之外，日本自卫队还计划购买105架使用传统跑道起降的 F-35A 战机。新的国防开支计划还包括购买2套美国制造的陆基神盾导弹防御，并新成立专门防御太空、网络以及电子战威胁的机构。日本5年的防卫开支估计为2420亿美元。美联社报道，美国一家体育服装供应商的一些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工厂。在这些实际上是拘留营的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工资微薄，甚至没有报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安顿星期天表示，在调查期间将停止从有关渠道进货。中国当局在新疆把大批维吾尔和哈萨克的穆斯林送进其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提供技能培训。人权活动人士说，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中国关进在教育营的人可能达100万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有关教育转化培训中心强迫劳动的问题时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实报道，没有证据的捏造。美联社报道说，今年至少有10批装满化纤针织 T 恤衫和裤子的集装箱发往贝德吉公司。贝德吉公司在尼加拉瓜和美国都有业务。美联社说，无法断定这些巨信来自新疆的产品贝德吉公司的哪个设施。改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以及建造中国第一艘自产航母的中国船舶重工业团的第二把手被开除公职和中共的党籍。中国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中国船舶重工业集团原党组副书记、总经理孙波列出了多项罪名，除了收受贿赂之外，还有背离党中央的要求，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对党不忠实、不老实等等。中纪委今年6月开始对孙波进行严重违纪和违法的调查。
欢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一下吧。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聊聊在跨国企业中如何应对不同的文化，看看如何表达毫无概念，还要告诉你怎么说本能。
Yeah, I went through major culture shock when I first went to China. People kept asking me about my salary. I mean, we almost never ask someone about that in the West.
Yeah, money is an acceptable topic in daily conversation among some Asian cultures. It took me a good 2 years to get used to American customs as well. First of all, hugging! Americans love to hug, but it kind of creeps me out.
Okay, we will run out of time for the show if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is.Why don't we start our class first, and then we will discuss some more cultural differences later in the show.
好主意，同学们，我们赶快先来进入第一个单元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s spelled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是本能、直觉的意思。
Survival instinct
生存本能。
Animal instinct
动物本能。
The offer was too good to be true. My instincts told me it must be a scam.
这事儿简直好的令人难以置信。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定是个骗局。龙卷风来袭前，俄克拉荷马州的一个妈妈毅然决定不让孩子藏在衣橱里，开车出去避难。结果呢，幸免于难。回来时，房子已被夷为平地。
Her maternal instincts saved her kids and herself.
她的母性直觉救了孩子的命，也救了她自己的命。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instinct, instinct, instinct.
I gotta say, sometimes your instincts are the best thing you can rely on.
I mean, you're a good judge of character, so your gut feeling about a person is usually right. But for me, it's a different story.
Well, that's why we're friends. I can always help you out for a small fee.
I was wondering when the real Yang Lin was going to come out.
Actually, there's only one rule to judging characters. When something seems too good to be true, it must be fake or a scam. It applies to both things and people.
Yeah, I guess. I just have a very trusting personality. I always choose to look on the bright side and trust everybody.
Okay, okay. Let's stop this overflow of self-esteem. 我们赶快从吹牛大王这逃走，接着来听美国习惯用语吧。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大家肯定都听过鸟叫，英语里形容鸟叫的象声词是
tweet, T-W-E-E-T, tweet。
你知道吗？现在有个网站叫做
Twitter，
可以用电脑或是手机在上面发送字数不超过140个字的短信。我也是最近才从年轻同事那里知道这个网站的，但还是不知道具体要怎么操作。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可以用来形容这种情况，那就是
Not know beans about. Beans is spelled B-E-A-N-S. Not know beans about.
说一个人 not know beans about 一件事情，意思就是对一件事情一无所知，毫无概念。就拿我来说吧，如果你让我上网 tweet 你，那我简直就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脑，因为
I do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奥巴马夫妇入主白宫后，第一夫人米歇尔多次成为头版新闻。就在前不久，她在白宫开垦了一个菜园子。让我们听听下面这篇报道是怎么说的。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报道说，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最近在白宫开了个菜园。眼下，这样的菜园子在全美各地像雨后春笋一样纷纷出现。就连对种植一窍不通的美国人也跃跃欲试。
没过多久，这些初次务农的人就能够尝到自己种出来的可口健康的水果和蔬菜了。我和老公就是从去年开始种菜的，去年第一次尝试。We
did not know beans about it.
所以只种了西红柿、黄瓜和韭菜，结果大丰收。你还别说，自己种的菜味道就是不一样，又有利于环保，绝对是一举两得。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First Lady Michelle Obama recently started a vegetable garden at the White House. It's a reflection of the many gardens that are sprouting up in backyard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Americans who don't know beans about farming are trying it. Soon enough, these absolute beginners are enjoying their own delicious and healthy produce.
常听人说爱情可以战胜一切，真是这样吗？听听下面这个例子，你就会得出答案。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这个人说，布兰达第一次经人介绍跟杰克认识的时候，杰克的博学多才让他有些无地自容。对于杰克研究的天文物理学，布兰达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是几次约会下来，他就被杰克对宇宙和电磁的热情折服了。现在他懂得越来越多，简直不可思议。有趣的是，
Not know beans 的另外一种说法是 Not know Jack。 因此，在上面这个例子里，我们可以说，对于天文物理学，
Brenda doesn't know Jack.
这里面的Jack指的就不是Jack这个人了。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When
Brenda was first introduced to Jack, she was intimidated by his knowledge. When it came to his field, astrophysics, she frankly didn't know beans. But over several dates, she fell in love with his enthusiasm for galaxies and electromagnetism. It's amazing how much she understands now.
大家也许会问，为什么要说beans，豆子呢？ 或许恰恰是因为豆子小，微不足道吧。这个习惯用语早在19世纪早期就已经出现，一直沿用到今天。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我是Doug
Johnson。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Modern technology has been developing so fast. I remember just a year ago when my friends introduced me to WeChat. No one knew beans about it, but today everyone in China is using it.
That's true. All this modern technology makes the world a smaller place.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re everywhere.
True, but it's also a big challenge to understand how all these different cultures interact in the business world and in your daily life.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go through some tips about how to interact with your customer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im 和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Hello
and good morning. I'm Paul Higgins and I've been asked to help prep all of you for your new positions.
Good morning.
Good morning.
Well, let's 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shall we? Each of you will be traveling to business meetings, attending fairs and exhibitions, as well as receiving clients from abroad. It's therefore very important that you make a good impression. Let's start with how to greet people.
Paul 自我介绍以后，马上展开培训。Get
right down to business.
Paul 说的
To prep someone for his or her new position.
指的是就职以前的培训。作为跨国公司雇员，要经常出去开会、参展、接待外国客户，因此给别人的第一印象非常重要。
It's important to make a good impression. Yes, Emily.
Why do some Europeans kiss each other when they say hello? I've even seen men kiss each other.
Yes, in some places in Europe, such as France, people do give each other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It's considered friendly and is not sexual in any way.
But Americans wouldn't do that, would they?
No,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欧洲人见面喜欢在脸颊上蜻蜓点水地亲一下。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那美国人呢？ Paul 说。
It's highly unlikely that an American would offer a kiss.
就是说，美国人几乎绝对不可能这样做。
But Americans seem to like to hug each other frequently.
That's true. In recent years, it has become more popular to hug. But usually it's people who have met before and perhaps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a while that might hug. At a first meeting, a hug would be very unlikely.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I don't really like to be touched by strangers.
美国人似乎很喜欢拥抱。Paul 解释说，其实只有很久不见的熟人才会彼此拥抱。初次见面一般不会。Emily 说她不喜欢陌生人碰她。
Hugs kind of creep me out.
拥抱让她浑身不自在。
Fair enough. I'd say hugging is not usually appropriate in a business situation. Some people are a bit overly friendly. But if the person initiates it, I'd recommend you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Otherwise, people might think you are rude.
So...The same rule would apply to getting a kiss from a European. If they initiate it, just go along and be friendly, right?
Yes. As the saying goes,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In other words, follow the local customs.
Paul 也承认拥抱并不适合商业场合，但有些人确实会 over-friendly, 过分友好。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员工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咬咬牙，硬着头皮去硬核。
Grit is spelled G-R-I-T.
常言说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要入乡随俗。
Paula 说，欧洲人呢喜欢 a light kiss on the cheek， 见面时行亲吻礼，而美国人呢则更喜欢 hug， 拥抱。他说，有些人确实 over friendly， 过于热情。但是如果在商业场合 ，you have to grit your teeth and go along with it， 得咬咬牙，硬着头皮去迎合。
Yep, when in Rome, do as the Romans do.
没错，入乡随俗。So, Mike, what was the biggest culture shock you encountered when you were in China?
That would have to be how Chinese girls behave around each other. You know, Chinese girls like to walk hand in hand or feed each other food. In America, girls would never, ever do that unless they were a couple.So, that always confused me, until a friend set me straight.
没错没错，这倒是真的。而且啊，东西方文化中还有很多谈话的禁忌呢，也是不同的。我们接着来听 Paula 是怎么说的。
礼节美语。
Jim 和 Emily 是一家跨国公司从中国聘用的新雇员。公司人事部的 Paul 对他们进行文化差异的培训。Emily 说
I know that we will be expected to chat and make small talks with our customers, but I'm worried I'm going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There are a couple of topics that are considered no-nos in Western culture. It's best to avoid discussions on politics, religion, and money.
Why is religion a sensitive topic?
聊天 to chat, 也可以说 to make small talk.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To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讲错话。Paul 说，在西方文化中，确实有一些话题是
No-nos.
最好不要涉及的领域包括政治、宗教和金钱。宗教为什么是敏感话题呢？
Well, there are a lot of religions, and each one thinks very differently. Overall, it's an area that could cause trouble,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When I visited Italy last year, I noticed a sign at the church asking people to remove their hats. Why is this necessary?
In some religious centers,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Many Western people also think you should remove your hat when dining or in a more formal setting.
Paul 解释说，不同宗教信仰的人如果话不投机，就很容易出问题。
So 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
所以最好远离这个话题。 Jim 问，为什么意大利有的教堂要大家摘掉帽子？ Paul 解释说，某些宗教认为戴帽子很不礼貌。
It's considered impolite to wear hats.
而且在西方，正式场合和饭局一般都要把帽子摘下来。
You said money is off limits as well. Can you explain?
In some parts of Asia, discussing salary amounts or how much you paid for something is an acceptable conversation topic. But in the West, people get very uncomfortable when discussing money.
That makes sense.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金钱也是 off limits. 禁区。在亚洲某些地方，工资收入可以是聊天的话题，但是在西方，问别人赚多少钱，往往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说
，money can be a tricky subject.
Okay, a couple more important points. In some Asian societies, when you meet someone and you notice they have put on weight, you might say, "Hey, you've gained weight." But in the West, it's almost never appropriate to comment on someone's appearance.
But why?It's not a criticism, it's just an observation.
In the West, it is viewed as a criticism. So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I think it's best to simply say, you look well.
Yes, that would be perfect. Thank you all for your attention, and we will meet again next week.
还有一点至关重要，见面千万别说你发福了。
That's a no-no.
西方人几乎从来不讨论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一定要记住哦。
Emily 担心跟客户聊天的时候会 put my foot in my mouth， 意思是说话不得体。Paula 说，在聊天的时候不要涉及宗教、金钱和政治。It's best to stay away from it。而且 don't comment on age or weight， 不要评价别人的外表还有年龄。But Mike。I always comment when you gain any weight.
Yeah. Now you know, it's considered very inappropriate in Western society.
But it's common to comment on other people's appearance in China, like, you seem to have put on a little bit of weight recently, Mike.
You little...
it's culture difference, so you can't blame it on me. 好了，同学们，我们接着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我们要学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 Runner is spelled R-U-N-N-E-R, runner, and up, U-P, up, runner-up.
Runner-up, 比赛里的第二名。
Jason came in as the runner-up in the 200-meter hurdles.
Jason 在200米跨栏中名列第二。在美国国家地理小蜜蜂比赛中
12-year-old Southwick Karnick got all five questions right in his one-on-one duel with the runner-up to clinch the title.
十二岁的卡尔尼克在跟亚军的一对一对决中，五道问题全部答对，赢得冠军头衔。
American Idol Season 12 runner-up Cree Harrison says that she has no regrets about her time on the show.
美国偶像第十二季亚军克里·哈里森说，参加这个节目的全过程，他没有一丝遗憾。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runner-up, runner-up, runner-up.
In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you and me, you're always the runner-up.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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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Hold on, Yonglin. Remember that time when we had the president of the show election and you just ignored the results because you lost? I still have the evidence. I think someone's number is up.
Oh, you just mentioned a very good idiom. Somebody's number is up. Let's check it out firs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4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在美国，一到星期五，很多公司里的员工都会轮流带多纳圈到办公室跟同事们分享。我们办公室也不例外。老实说，我本人并不喜欢多纳圈，太甜。而且离我家最近的一家多纳圈专卖店开车20分钟才能到，很不方便。你猜明天轮到谁带多纳圈？没错，又轮到我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有趣的习惯用语，叫做
Somebody's number is up. Number is spelled N-U-M-B-E-R. Somebody's number is up.
Somebody's number is up.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气数已尽，要倒霉了。就好比我虽然自己并不喜欢吃多纳圈，而且又要绕道去买，但是轮到我了，没办法。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说
My number is up。
不过跟下面例子里这些人相比，我恐怕还算是幸运的。我们一起听下面这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 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这个人说，我们都知道还要裁一批人。所以我的同事被老板叫去谈话，我就有一种很不好的预感。果不其然，轮到他倒霉了。他和另外五个人被要求在一个小时内整理好自己的东西，交还工作证件。我的运气还不错，至今还有工作。
现在经济不景气，谁都可能会丢饭碗。我的一个朋友就很担心，她老公如果在3个月之内找不到新工作的话
Their number will be up.
他们就要惨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e knew to expect another round of layoffs, so I had a bad feeling when my coworker got called in to meet with the boss. Sure enough, his number was up. He and five other associates were given 1 hour to clean out their desks and turn in their office IDs.I'm just lucky I still have my position.
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么倒霉。比如说我的邻居 Judy Allen 就刚刚当选连任了市议员。我们一起来听听下面这段政治评论。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这个人说 ,Judy Allen 当选连任市议员说明她的政治生涯还没有走到尽头。不错，她在第一个任期内确实树了一些政敌，但是大多数选民还是觉得她干得不错。他们希望他能在成功的基础上再接再厉。
我的另外一个邻居可就没这么走运了。他儿子开车回家的路上跟一个醉酒开车的人撞上。按我邻居的话说，现在马路上这么多危险驾驶的司机。
You never know when your number will be up.
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倒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那个例句。
Judy Allen's re-election to the city council confirms that her number isn't up yet. It's true that she may have made some political enemies in her first term, but the majority of voters still felt she did a good job. And what they want now is to see her build on her success.
大家也许会问，这个习惯用语是怎么来的呢？根据我的研究，这个习惯用语最早是19世纪早期出现的。Number 当时指的可能是没中的彩票上的数字。也有人说 ，number 是指任何可以用来辨别某个人身份的数字。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I guess there's no point in competing with me when you're not even in the same league.
Well, let's be friendly coworkers, you know, just be friendly one time.
all right, 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And I'm always the winner.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在中国推进改进改革时，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还强调中国军力要和其国际地位相称，同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中国经济最近增速放缓，与美国的贸易战也使经济受到负面影响。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习近平的讲话将会对美中能否在贸易问题上达成协议产生影响。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不久前的阿根廷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会谈，达成贸易战暂时休兵的协议。美国要求中国减少对美贸易顺差，更好保护知识产权，包括停止逼迫美国公司技术转让以及改善市场准入。不过，美国的 CNBC 电视台认为，习近平在中国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讲话口吻比较强硬。在谈到国防政策时，习近平说，中国奉行防御型的国防政策，中国发展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都永远不称霸。日本公布了增加国防开支的5年计划，以应对来自中国和朝鲜的潜在威胁。根据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内阁星期二通过的计划，日本自卫队将购买42架美国制造的 F-35B 隐形战机。这种战斗机使用短跑道就能够起飞，还能够垂直降落。日本还将对2艘直升航母升级，以便让 F-35B 隐形战机起降。除了 F-35B 战机之外，日本自卫队还计划购买105架使用传统跑道起降的 F-35A 战机。新的国防开支计划还包括购买2套美国制造的陆基神盾导弹防御，新成立专门防御太空、网络以及电子战威胁的机构。日本5年的防卫开支估计为2420亿美元。美联社报道，美国一家体育服装供应商的一些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官方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的工厂。在这些实际是拘留营的工厂工作的维吾尔人和哈萨克人工资微薄，甚至没有报酬。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的贝德吉体育服装公司首席执行官安顿星期天表示，在调查期间将停止从有关渠道进货。中国当局在新疆把大批维吾尔和哈萨克的穆斯林送进其所称的教育转化培训中心，提供技能培训。人权活动人士说，因宗教信仰和民族身份被中国关进再教育营的人可能达100万。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被问到有关教育转化培训中心强迫劳动的问题时回答说，这些都是不实报道，没有证据的捏造。美联社的报道说，今年至少有10批装满化纤针织 T 恤衫和裤子的集装箱发往贝德吉公司。贝德吉公司在尼加拉瓜和美国都有业务。美联社说，无法断定这些据信来自新疆的产品贝德吉公司的哪个设施。改造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以及建造中国第一艘自产航母的中国船舶重工业的第二把手被开除公职和中共的党籍。中国的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中国船舶重工业团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孙波列出了多项罪名，除了收受贿赂之外，还有背离党中央的要求，违反中央8项规定精神，对党不忠实、不老实等等。中纪委今年6月开始对孙波进行严重违纪和违法的调查。不过，《南华早报》星期二援引2个与中国军方关系紧密的消息来源说，孙波调查的原因是他可能将有关辽宁号航母的机密信息交给了外国情报人员。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宣布，该公司前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莱斯利·穆恩维斯由于对其被指称性骚扰的调查不予合作，因而将得不到如正常离职前会得到的1亿2000万美元遣散费。哥伦比亚公司在他被几名女性指称有关性骚扰行为之后，今年9月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2月17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40年前的明天，也就是1978年12月18号，中共中央召开了11届三中全会，奠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基础。40年光阴似箭，中国经济社会乃至文化都经历了沧海桑田，变化呢可谓是翻天覆地，唯有一党专制的政治制度犹如铁打的营盘，屹立不倒。40年过去了，打开的门窗难以关闭，见过世面的民众难以愚弄。那么经济基础与政治制度的巨大落差，让中国这个巨人步履蹒跚。我们如何评价邓小平和中国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是改革开放的继承者还是掘墓人？中国这艘饱经风浪冲击的大船，未来呢将驶向何处？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的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谈到中国的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不谈邓小平。中国官方呢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许多海外舆论也把他称为改变了中国的一位伟人。那么我首先来请教这个纽约胡平先生，您怎么看邓小平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呢？
中共官方称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不过这种说法和当局自己的一些别的说法就有矛盾。因为当局也说中国的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就是他事先没有一个设计，就是不是这个中国改不是设计出来的。另外还有一种说法，就叫所谓实践走在理论前头，群众走在领导前头。那么这种说法当然要进一步否认有所谓这个事先的设计，尤其是否认有所谓的事先的顶层设计。再说呢，在中国的这个经济改革过程中间，其他的一些领导人，你像胡耀邦啊，尤其是赵紫阳，那么在中间起了这个相当重要的作用。大家都还记得赵紫阳当政的时候，他身边有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幕僚群，那为什么这人都找他找赵紫阳呢？因为这些各种各样的改革方案是由赵紫阳提出来的，那邓小平身边没有这个幕僚群，因为大家都知道怎么个改法，其实邓小平不管这些事情啊。那我这么讲的并不是贬低邓小平在改革中的重要作用，在当时的中国，因为邓小平享有最高的权力，任何一种改革如果没有邓小平的支持默许或者容忍，那就没法进行下去。所以在这一点上呢，你要拿和古代相比，你比如说和商鞅变法呀、王安石变法相比，那你就发现这个邓小平他并不像商鞅，并不像王安石，他更像那个皇帝，更像那个秦孝公，更像那个宋神宗。就是由于他们宋神宗、秦孝公重用商鞅、重用王安石，支持他们，这样的改革才能够进行啊。但是呢，具体改革怎么做的呢？实际上是由第一线的，是由这个商鞅，是由这个和王安石他们做出来的。所以邓小平自己也讲过嘛，他天塌了有人顶着啊，那就是由胡赵具体的事情怎么做都是他们在做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呢，他扮演的角色更像是一个皇帝的角色啊。再说呢，邓小平这个改革家说起来他也很奇特，我们可以说是历史上独一无二的一种改革家啊。你说别的改革家一般都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第四代、第 N 代的这么领导人，而邓小平自己呢，他属于第一代领导人。共产党的江山的早先那套共产党建立的那套制度，他不但是个参与者，而且他也是一个亲手一个建立者，在中间扮演一个领导角色。 另外呢，其他的改革，古今中外的其他的改革啊，他们要改掉的问题都是前朝的问题或者历史遗留的问题，而他们改革之后想要建立的东西，要么是出于一种创新，要么是出于学习外国，你像戊戌变化就学外国。另外呢，也有复古的，王莽的变化就是复古，那个复古，但是那个古呢是很古很古的古，可是邓小平的改革就不一样，邓小平的改革，他改掉的是什么呢？他改掉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建立起来的东西，而他要建立的是什么呢？他要建立的恰恰就是共产党自己原来否定的东西，你说共产党就是打倒资本主义，而改革呢就是复辟资本主义啊，所以这种改革那在历史上真的确实是没有任何先例的啊。那么当然谈到邓小平这个改革家，前段时间我看斯洛文尼亚位很著名的哲学家齐泽克，他讲到一件事，他说他听到一位这个中国学者是邓小平女儿的好朋友跟他讲过这么一件事情，说邓小平临死之前，他的一个助手问他，你认为你这一生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做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那一般人都以为邓小平会说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可是邓小平说 no， 邓小平说不啊，说我做的最重要的事情，那就是在中共领导层在搞经济改革的时候，我自始至终抵制了那些要求同时也进行政治改革要实行多党民主的那些同僚们的这个要求。那么这句话其实说起来我们不知道，当然没法验证这句话是不是真实的，但是呢它确确实实倒是很适合邓小平。你想当年中共和苏共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搞经济，都在搞改革，只是呢苏共啊和东欧国家那些共产党领导人呢，改着改着就把共产党一党专政给改掉了啊！唯有中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一方面经济改革已经走了很远，那资本主义化已经相当明显，但是与此同时呢，他始终坚持了共产党的一党专制啊！这一点，正是这一点，造成了所谓中国模式和苏联和东欧模式的一个根本不同，也造成了邓小平改革的一个最重要的特点。所以我们就要说，邓小平他不是个，不仅是个改革家的问题，搞经济改革的问题，更重要的他一点就是他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始终坚持所谓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他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当然就和他始终在压制所谓自由化来自体制内体制外的这种自由化民主化的要求，那其中最重要的一件大事那莫过于六四屠杀啊，而在六四这个事件中呢，邓小平是扮演的最重要的这个角色啊，所以呢是六四使中国才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也使得中国成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个样子。所以谈到改革的时候，我觉得把这个就拿邓小平临死前讲的那句话来考虑，恐怕是更为贴切。
好的，那么诚如胡平先生所言呢，我们谈邓小平当然不能回避六四，不能不谈呢他为了中共一党甚至他个人利益对抗议学生和市民进行的血腥镇压，但同样我们也不能回避六四以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我来请教北京张立凡先生啊，有人说邓小平他牢牢把握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方向，即便是发生了六四那样的事件啊，也没有使他动摇。张先生，您同意这种说法吗？
不太同意，就是我觉得实际上他牢牢把握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就是他的改革开放也是为这个保住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服务的，因为这个实际上在毛泽东搞这一套阶级斗争为纲，这个搞到最后民不聊生，国民经济到崩溃边缘的时候，其实共产党执政地位已经岌岌可危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这个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来救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性命，那很可能再就是按那套极左的路线走下去，那很可能中共的执政地位就不保也可能在若干年以后，或者是随着这个苏联东欧的事件等等这个中国共产党也许也保不住。只不过呢，就是因为邓小平提前搞了这个改革开放，所以呢就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
苏联、东欧的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倒的时候，中共没有倒，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呢，这个因果关系实际上应该说呢，这个它还是这个中体用，或者叫这个执政为体，这个改革为用，是这么一种思路。但是呢，当然这个从改革来讲啊，其实邓小平还是主张政治体制改革的，但是他主张呢也是要在中共执政的前提下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说呢，在十二大修改党章提出了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在十三大的这个政治报告中提出党政分开，这些呢其实都是在否定毛时代的做法。那他的目的呢，当然一个就是使这个中国跟世界的政治经济能够接轨，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同时也能保住中国共产党继续执政。所以邓小平底线还是一个执政，但是呢他希望所以通过这个改革来使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期限越长越好。那么而且呢还有他希望做出一些个体制上的改变，比如说以法治国，通过这个把这个政党的活动也纳入到宪法和法律的范围里，这个是他进步的一面。但这一面其实也包括就是说呢，它可以缓和国内的矛盾，它可以约束共产党官员的那些无法无天的行动，行为，使这个体制有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我想呢，就是说我们看这个共产党的时候，或者分析这个邓小平的时候，要注意到他的两面性，就是说他既有积极改革的一面，也有要保住这个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一面。这就像这个大清的时候搞洋务运动也是一样的，就是搞洋务运动绝不是要推翻清政权或者要自我颠覆清政权，而是要使这个清政权强大起来，大清王朝强大起来，这个能够永远的统治下去。我觉得基本上共产党包括邓小平都是这样一个思路。所以在这个概念之下，那么即使发生了六四事件以后，邓小平还是强调了一些东西比如说一个是他说这个南京讲话，他提出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他其实还是守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但是呢，南京讲话也有一个好处，南京讲话就是重新启动经济体制改革，因为本来在六四事件以后，经济体制改革也受到挑战。那这个当时这个体制内有大量的这种反和平演变的声浪，就是把这个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也要否定，所以呢，在这个时候他不得不起来维护自己的工业，但是呢，他并没有做完。就他只是启动了经济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启动了，所以呢这也是造成他的一个历史上的遗憾。当然刚才就六四的镇压什么这些，我认为他所犯下的这些罪行我们都应该记住。所以我想总体上就是这么一个评价吧。
好的，改革开放呢塑造了今天的中国，如今年届退休这个前后年龄的这个中国人呢，大都有当年改革开放之前不得温饱的这样一个惨痛的记忆。这里我仅举两个数据来对改革开放前后的中国来做一个对比。1978年呢，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1.8%，那么到2018年，中国经济总量就占到全球14.8%，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另外呢，另外一个数据就是1978年中国人均 GDP 为384美元，有人说是255美元，这个说法不一样。在这个全球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 那么到了2018年，中国的人均 GDP 呢就达到了9280亿美元，有人说呢达到了近10000美元，进入了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那么我来请教胡先生，有人因此而说，改革开放让中国经济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有人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取得今天这么巨大的成功。那其实问题是，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的经济不可能不会到今天才取得这么大的成功，早就取得这么大的成功了。那就像改革初期的时候，就一位中共官员就讲吧，这个改革就是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有一位山西老农民也讲过嘛，他说邓小平说要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说解放前我们村就一户地主两户富农，已经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你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那所以很明显的一个推论就是，如果不是共产党搞革命夺取政权，再搞实行共产等等，那么中国今天的中国岂止是世界老二，早就是世界第一了。所以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这个成就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一点。另外呢，当然你说这40年中国的经济确实发生了非常重大的巨大的变化。作为这一代人都有很切身的感受。那么这很大程度上也就是因为改革之前中国我们的起点太低，当年的中国同样是搞共产制度，那当年的中国搞得之糟糕，那比起苏联比起东欧都还要差很多。你起点那么低，所以在80年代在改革初期，中共并没有推行什么体制性的改革，它仅仅是所谓松绑，放松了一点控制，那么你马上就发现这个经济就这个蓬勃发展，所以这是一个问题。另外呢，当然你这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它这个这些年来进展确实相当快。那么我们查其原因呢，我们就发现，这中间有很多值得我们要必须要这个认真思考的这个东西。比如说，你说共产国家搞经济改革，说到底就是所谓搞私有化。把原来的公有制计划经济改成这个私有化的市场经济，这中间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把大庞大的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把它私有化啊。你像苏联和东欧国家，他们由于他们的经济改革是和政治改革同步进行的，是在民主转型之后才大张旗鼓地搞经济改革，因此他们的私有化呢都采取了所谓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名义上属于全体人民的资产分给全体人民。那么这种做法当然是很公平，也是在民主体制下唯一能够让人民接受，那么人们能够认可的一种方案啊。可是这种方案带来一个很严重的后果，那就是把原来那些庞大的资产把它切得七零八碎，而你这种资产的过于零碎化，它显然不利于这个推动经济的发展，反而呢会造成这个经济的停滞乃至于这个滑坡啊。所以你看东欧苏联这些国家，他们都在经济改革之后经历过一段时期的这个下滑之后，然后才慢慢才恢复。而你中国呢，由于是在六次屠杀之后造成了这种高压，因此中国的私有化过程就必然就变成了所谓权贵私有化啊，那就共产党自己摇身一变就成了资本家，中国的私有化就一步到位。现在那个中国就是这个样子，你整个共产党就成了中国唯一的最大的一个股东啊，你党委会那就成了董事会，书记成了老板，那么这种情况毫无疑问，那是从道义上讲是最恶劣的，因为你共产党是靠达到资本家起家的，怎么你自己成了资本家了？最没有道理的。但是呢，它的经济上可能是最有效益的，因为这种做法它避免了像苏联东欧曾经发生过的那种资产过于零碎化，它整个就一下就进入到所谓资本主义了啊。当然，你说中国这个经济改革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呢，推动因素呢，那就是中国加入了经济全球化。尤其是后来加入那个WTO， 加入了世界的这个贸易组织，那么你从外部得到了大量的资金和技术， 这么一来，那是中国的经济呢，当然就你如果没有对外的开放，那中国的经济也不可能取得我们金丹创的这种发展啊。再说你中国本来你就这个有这优质又廉价的劳动力，
嗯，
而中国政府呢，它又人为的压制中国的这个劳工的这种他们的生存状态，就构成所谓这个低人权的优势。这么一来呢，就使得那些外资呢，当然更愿意在中国投资，这么一而中国人的那种勤劳那种能干呢，在这个学习西方学习先进技术方面也都有很突出的成就。再说，由于你中国它这个在政治领域那个被政治参与的这个路径被堵得很死，那么民间的也好，社会上的这种他们各种各样的他们的冲动，他们的就只能局限在经济这个狭隘的领域之中，
嗯，
那么这就爆发出一种强大的整个全民性的要求发财致富的这么一种冲动。那么这个冲动可以说是在古今之外已很少都能相比的。那当然有这么一大，有了这么一种这个冲天的干劲儿，都追求致富的干劲儿，那当然本身就是刺激经济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嗯。
因为这种种这原因把它加在一起呢，那就使得中国经济呢，就是这几年就取得了特别显著、特别重要的发展。可这种经济的这种奇迹呢，它除了造成环境生态的这个巨大的一些灾难之外呢，那我们看到的，比如就是很严重的令人触目惊心的贫富悬殊啊，贫富差距。而中国的贫富差距呢，它和别的国家贫富差距还不一样。第一呢，它的程度上是更严重。第二呢，它性质上特别恶劣。别的国家的贫富差距，那富人之所以富，大部分是由于历史造成的，由市场造成的。而中国的富人之所以富，就是凭借着权力，巧取豪夺造成的。所以他这个财产本身就来路不正，这是个比你财产多还是个更大的问题。另外一条呢，就是说，你中国的经济改革，你整个的情况，你既然是建立在这个这么不公平的基础之上。啊，你共产党原来搞革命，把全体人民的这个私产都变成了所谓公产，然后你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你官员，变成了你共产党自己的私产啊，那么这是特别伤天害理的，这是他更大的一个问题。而正因为这是他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呢，因此他就也就使得这种改革越是走下去，他本身他越是害怕，越是不愿意进行政治方面的改革，因为他担心一旦政治改革启动了，那么他们这些不义之财就会受到清算。所以这样一来呢，今天的中国领导，那比起30年前，比起当年的苏联共产党和东欧共产党领导人呢，他们对于政治改革，对于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呢，就采取一个更为排拒的态度。因此，在这么造成的一个所谓这个崛起的中国，同时又是个高度专制的中国，那他不但对中国人是个很巨大的一个灾难，而且他对整个世界也是个巨大的灾难。所以当我们在谈到中国这个改革的所谓巨大成就的同时，我想必须要看到中国所谓中国模式的这种致命的问题。
好的，那么刚才胡平先生呢，这个全面的评论了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的所谓巨大的经济成就。那么许多人呢，实际也看到了在改革开放造就的这个巨大经济成功的同时呢，也看到各种如影形随的这个社会代价。那么张先生，您怎么看改革开放和当今的中国？我们应该如何实事求是的来评价改革开放的历史作用呢？
刚才我谈到就是洋务运动，其实我把改革开放基本上看成是第二轮的洋务运动。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洋务运动开创的这个中国现代化的这个进程来看，它造就了近代的资本主义，先由官督商办啊，后来有了民营企业，然后呢，民营企业逐渐壮大，在民国时代啊，有了相当大的发展。但是这一切到了1949年以后就归零了，毛泽东在阶级斗争为纲。然后搞这次改造，就把原来这个洋务运动开始的这个现代化进程就变了，然后呢，这个私营企业就消灭了。
好，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到这里就结束了，不能一一宣读网友的所有评论及回答网友的问题。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明天时事大家谈呢，我们继续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经济起步走，政治倒回头，欢迎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